2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解放军还做着万箭齐发渡海梦；第二个是川普28点和平计划，乌克兰断然拒绝；第三个是76%的美国人认为经济糟糕。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2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和民主党国会议员星期四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啊，这个激烈程度在美国政坛非常罕见。密歇根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斯洛特金啊，是星期二，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在星期二。星期二，他在推特上发了一段90秒钟的视频，在这个90秒钟的视频当中，有6位参议员，民主党的参议员。这些人呢，通常都有军队或者是情报系统的背景，他们就在视频中向全美国的军人发出公开呼吁，要求他们拒绝非法命令。他强调，军人的誓言是捍卫宪法，而不是个人权利。那这段视频发布的背景，就是川普政府在美国部分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那么议员们在视频中说，美国军人现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公众对军方的信任也正在受到挑战。他们重申，美国法律规定军人可以拒绝非法命令。他们指出，军队内部最近期出现了潜在违法决策的担忧。斯洛特金在配文中写道，美国人民需要你们站出来捍卫我们的法律和宪法。90秒钟的视频发布2天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他转发了10多条用户的评论，并且附上多条他个人的贴文，说这些议员是叛国者，正在进行叛乱行为，要对他们实施逮捕并且提起公诉。川普写道，这属于可以判死刑的行为。川普还转贴了一条非常极端的评论，说把他们绞死，乔治华盛顿也会这么做。那么川普对国会议员发起的攻击在美国政坛迅速引起了一场大地震，多位民主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就这拍视频的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川普的言论是公开煽动谋杀和政治暴力，强调他们重申军人在法律上的义务。声明写道，总统认为重申法律应该被判死刑，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舒默指出，美国总统正在呼吁处决民选官员，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他警告说，川普正在点燃一个已经浸满政治汽油的国家。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发表声明说，川普的言论极其恶毒危险，并且已经就议员安全是与国会警察沟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议员的视频极其不恰当，危险前所未有，但是他说他不会使用总统那样的措辞，并且认为这样的行为显然不应该判死刑。斯洛特金表示，他的团队几个小时之内就收到了成百上千的威胁信息，那么威胁等级瞬间飙升啊。那么国会警察开始为部分议员提供24小时的保卫措施。那么这场争议发生在美国政治暴力频发的背景下，川普有2次政治暗杀，那么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夏皮罗他的住所被纵火，还有就是保守派的活动人士科克遇害。那么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越来越担心极端的政治言论正在推动政治攻击行为。那么面对持续升级的局势，参与视频的议员表示，无论政治压力和威胁如何，军人都必须坚守誓言，只执行合法命令，这是美国的制度底线。第二，福克斯新闻报道，比肯研究和肖氏研究2家民调机构11月20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现在深陷经济困境。 那么比肯研究和肖氏研究是美国老牌的民调机构啊，他们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 ,76%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不好或者美国经济很糟糕，只有 25% 的人对美国经济的现状感到满意。52% 的美国人认为通胀完全失控，80% 的美国人认为过去一年超市、住房、水电费、医疗支出都在上涨。那么很多人形容现在的感觉是撑得很累。46% 的美国人认为川普的经济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9% 的人认为没有影响。那么15% 的人认为川普的经济政策对他们有帮助。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 42% 的共和党选民也认为川普的经济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62% 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对经济状况，对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负责。32% 的美国人认为拜登要负责。那么这项调查是11月14号到17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美国人。那么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中国总理李强10月20号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了坦赞铁路升级项目的奠基仪式。那么中国将会为这个项目投入14亿美元，目的是把赞比亚的铜矿更快地运到印度洋的港口，再运往中国。那么赞比亚是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那么早在09年，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和云南铜业集团就在赞比亚投了3亿美元，建设了一个叫逊比西炼铜厂。那么这个项目就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铜冶炼项目。不过呢，这个坦赞铁路是赞比亚，坦赞铁路就是赞比亚铜矿的出口生命线。那么坦赞铁路是1970年代由中国帮助新建，以前坦赞铁路1860公里，起点是赞比亚中部的铜带地区，叫卡皮里姆波西，终点是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那么50多年过去了，坦赞铁路这个线路老化的非常严重。那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对坦赞铁路进行改造，并且取得了坦赞铁路的30年的运营权，目标是把这个坦赞铁路的每年的货运量从目前的10万吨提高多少？提高到240万吨啊，运铜啊。那么过去20年间，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达到60亿美元，几乎全部都集中在金属采矿。那么中国也成为赞比亚最大的债权国，赞比亚欠中国的债务达到57亿美元，还得起吗？根本还不起啊，根本还不起啊。第四，彭博社报道，英国政府10月20号公布新的移民政策，年收入超过 16.3 万美元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英国工作满3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那么相比目前的5年减快了2年。年收入没有超过 16.3 万美元的人申请永久居留要工作10年，这叫什么？这欺负别人啊，欺负别人收入低啊，这明显的叫什么？英国政府向高收入人群提供了一个快速居留的途径。那么此外，英国政府7月份还提高了技术工人的签证工资门槛，从38,700英镑提高到41,700镑。媒体分析认为，斯塔莫政府一方面要回应国内要求控制移民的民意，另一方面又担心金融、科技、医疗等行业的人才供应出问题啊，出断档。所以高收入快速居留的途径反映了斯塔莫政府要平衡这两个目标啊。那么根据英国内政部的数据，那么截止今年的第二季度啊，过去一年啊，英国总共发出了 16.3 万份永久居留许可，同比上升了 18%。 第五，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财政部10月20号发布公告，从明年 2026的财政年度，也就是今年10月份10月1号开始，无证移民不能再享受四项税收抵免。这四项税收抵免，一个是劳动所得税，一个是额外儿童税，一个是美国机会税和储蓄匹配。那么这是川普政府收紧移民福利，减少移民数量的一个新举措。研究人员估计，拥有涉案号的无证移民每年通过劳动所得税和额外儿童税的税抵免，可以获得29亿美元的退税。那么拥有个人纳税识别号的无证移民每年通过额外儿童税抵免，可以得到 8.7 亿到16亿美元的退税。那么这一项政策受到了专业人士的批评。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负责人科斯塔说，把税收抵免和移民身份挂钩是惩罚那些按规矩报税的人。就是你别报税啊，反正你都没身份啊，意思就是这意思。纽约大学税法中心负责人说，如果要用移民身份来剥夺税收抵免，就应该由国会明确写进法条里，而不是政府自己随便乱定。第六，德国之声报道，缅甸军方宣布10月18号突袭了奢智江的亚太新城电站园区，逮捕了346人。奢智江刚刚在11月12号从泰国引渡到了中国，所以缅甸军方10月18号就突袭他的亚太新城。中国公安部之前公布的情况是，奢智江建立了29个电信诈骗园区，对33万中国公民实施了杀猪盘的诈骗行为。那么10月中旬，缅甸军方突袭了 KK 电诈园区，逮捕了2000多人，并且爆破拆除了 KK 园区的建筑。那么观察人士认为，缅甸军方这两次突袭行动都是宣传战。另外，中国政府在国内面临社会压力，所以对缅甸军政府的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清理电诈园区。然而缅甸军方和电诈园区背后的中国势力并不想失去巨大的诈骗利益，所以缅甸军方样子下做一下的。这是第六、第七。法广报道，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11月18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在5月份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边境冲突当中，中国发动信息战，通过这个信息战来诋毁法国阵风战机的作战性能，目的是为了卖中国的战机。报告披露说，中国通过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虚假账户，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和电子游戏的画面，制造所谓的阵风战机被中国武器击落的证据，这些内容随后被包装并且传播，这是假的啊，假。报告指出，中国的信息战取得了成果。在五月份的印巴冲突之后，巴基斯坦不顾财政困难，又向中国购买了40架歼35的战机，还有就是空警500的预警机，还有反导系统。有没有击落？并没有啊。第八，彭博社报道。美国司法部11月20号宣布起诉了4个人，指他们向中国走私英伟达高端芯片，规避美国的出口限制，涉及金额390万美元。这4名被告分别是中国人李湛、陈静，美国人雷孟德，还有就是美国籍香港出生的这个贺安宁。那么这4个人已经在10月19号出庭受审。起诉书指出，雷蒙德负责购买高端芯片，然后把芯片出口给李湛和贺安宁设立的空壳公司，再由这些高端芯片从美国运出之后，先是运到马来西亚或者泰国，再转运到中国大陆。那么过去1年多，被告总共向中国走私了350个英伟达的高端芯片，包括 H100、H200 和 A100 啊。那么另外8月份美国司法部还起诉了2名在加州的中国公民，指控他们向中国走私了价值几千万美元的 英伟达 H100 芯片。这是第八第九。台湾的萧美琴副总统10月20号接受立陶宛媒体专访时说，中国一直是俄罗斯的重要伙伴，两国的合作范围早就超过了传统的军备，扩散到了信息空间和社会层面。从乌克兰战场到台海周边，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的假新闻、阴谋论和相互呼应的宣传话术，常常同时攻击乌克兰、欧盟、台湾。很多叙事都是在简体中文、俄文和其他语言系统当中找到类似的版本。萧美琴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通过心理战加混合战的方式联手削弱民主制度，民主国家绝对不能坐视不理。这是第九、第十。韩联社报道，盖洛普11月2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 60%， 比上个星期上升了一个点，差评率是 30%， 比上个星期下降了两个点。在好评的理由当中，排第一是外交表现，排第二是经济和民生事务处理得当。在差评的理由当中，排第一存在道德问题以及规避司法审判。那么这次民调是11月18号到20号进行，访问了1000名韩国成年人。这是第十、第十一。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马德里商业法庭11月20号作出裁决，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必须向西班牙本地媒体支付 4.79 亿欧元的赔偿，理由是 Meta 违反了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法院指出， Meta 非法获取用户的隐私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精准广告投放，获得了显著的竞争优势。法院认为 Meta 这种竞争优势赚取了更多的收入，所以把钱分给他的竞争对手，就是传统媒体啊。十二， CNN 报道，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葬11月20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1000多名宾客出席了葬礼，包括两位前总统小布什和拜登，四位在世的副总统，前副总统哈里斯、彭斯、戈尔和奎尔。切尼是10月30号去世，享年81岁。切尼是从01年到09年担任小布什总统的副总统啊。那么他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副总统。切尼在推动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切尼一生都是强硬的保守派，他曾经支持川普2016年竞选总统，不过在2020年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之后，切尼公开批评川普，说川普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比任何人都要大。切尼的葬礼没有邀请川普和万斯。这是第12、13。美国劳工部10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是 4.4%， 环比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这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失业总人数760万。那么数据同时显示，美国9月份新增就业人数 11.9 万，远远高于市场预期的5万。那么8月份新增就业人数被大幅下修为4000人。这两组数据是矛盾的，失业率上升，就业人口也上升。那么针对这个矛盾的数据，路易斯安那联储局指出，9月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有更多的人重新投入市场找工作，而不是因为发生了大规模的裁员。市场分析认为，这份就业报告可能会促使美联储12月份不再降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显示，美联储12月份不降息的概率超过了 60%。 美联储克利夫兰分行的行长哈马克在11月20号公开表示，现在的通胀压力仍然偏高，因此不能降息，必须保持通胀朝着 2% 的目标持续下降。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川普28点和平计划乌克兰断然拒绝。美国的媒体过去24个小时疯狂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起草28点计划，那是强迫乌克兰让步，通过强迫乌克兰让步的方式快速的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么多家媒体报道说，这份文件的构想不仅意味着对乌克兰要做出巨大的牺牲，也意味着重塑欧洲安全架构，它背后是川普遏制欧洲的战略意图。川普间歇性的这个爆发这个乌克兰的和平方案，间歇性的爆发。 Axios 最先披露，美国特使这个威特科夫正在牵头起草这份28点计划，他已经和俄罗斯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交换了意见。那么这份计划的主要内容涵盖四个方面：乌克兰和平、安全保障、欧洲安全、美俄乌未来关系四大主题，但是核心条件几乎全部集中在乌克兰单方面让步。金融时报和路透社进一步的披露，草案要求乌克兰割让包括顿巴斯剩余地区在内的大片领土，而且乌克兰军队要削减一半的规模，甚至要放弃一些关键类别的武器，还要把俄语作为它的官方语言，并且要授予东正教特殊地位。那么消息人士说，川普之所以推动如此极端的方案，是因为他认为只要乌克兰让步，战争就能迅速结束。他把乌克兰视为解决冲突的关键杠杆，迫使他接受俄方的条件。那么10月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第一次暗示这份文件的存在，他在推特上发帖说，和平需要双方做出艰难但是必要的让步。他说美方正在根据各方意见制定潜在的方案清单。那与此相鲜明对比的是，乌克兰没有参与方案的制定。 NBC 援引美国官员说，川普已经批准了草案，但乌克兰对此一无所知。乌克兰官员进一步的透露，泽连斯基确实授权乌麦罗夫和维特科夫讨论这个计划，但泽连斯基本人对内容完全不认可，以至于原定于10月19号举行的三方会议已经被取消。那俄罗斯方面的态度是矛盾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没有收到任何此类的草案，但是俄罗斯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 Axios 采访时说，他态度乐观，他认为俄方立场被充分尊重，并确认自己在10月下旬会去迈阿密和川普团队讨论28点计划。多位观察人士指出，这种压制乌克兰、俄罗斯受益的方案结构反映了川普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和平本身，而是要通过协议重塑欧洲安全体系，削弱欧盟尤其是德国、法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主导权，让欧洲重新回到美国主导的安全轨道。你现在不是美国不是要从欧洲撤出吗？怎么又回来了呢？那么英国最早回应这个28点方案，英国外交部指出，和平本来可以立即实现，只要俄军撤出乌克兰。那么同时英国确认川普结束战争的努力，但是英国强调欧盟必须参与和平进程。所以英国人是世界上最理智的人。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指出，任何和平计划都必须得到乌克兰和欧洲的支持。德国外长瓦德普尔强调，所有停火或者和谈都必须由乌克兰参与谈判。他暗示川普绕开欧洲的新框架难以被接受。与此同时，卡塔尔和土耳其都参与了草案的起草。可笑吗？相当可笑。那么就在28点计划曝光的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土耳其， 与埃尔多安总统会面。那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率领的美方代表团抵达基辅，他说要和乌克兰讨论下一步战争终结策略。德里斯科尔是川普第二任访问乌克兰最高级别的美军将领。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会后说，美乌双方正在讨论落实泽连斯基和川普达成的历史性防务协议的落实措施。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川普政府正在双轨路线，一方面逼迫乌克兰在领土和军事上让步，另外一方面又利用美军直接介入谈判，控制乌克兰的战略选择。那么随着28点计划在国际舆论中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外交人士认为，川普所谓的结束乌克兰战争本质上是重新分配欧洲安全权力结构，重新重构。乌克兰战争成为美国重新主导欧洲、压制欧盟战略自主工具，而乌克兰则处在暴风的中心，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哈约维森表示，乌克兰正式收到了美方提交的计划草案。他说，我们概述了对我们人民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我们同意以公正的原则结束战争的方式。那么请允许我阐明几个关键点。他讲了几点，其实就讲了三点。首先，乌克兰随时准备参与有意义的谈判，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我们的红线清晰而且坚定，我们绝不会承认俄罗斯暂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是俄罗斯领土。乌克兰不接受对自卫权的任何限制，我们也不会容忍任何侵略我们的主权行为，包括我们加入哪种联盟的权利。我们绝不会通过破坏我们的身份认同，包括我们的语言，来奖励俄罗斯侵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支持乌克兰至关重要。第三个，结束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可行途径，就是必须迫使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撤退。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我们来讲讲第二个主题，解放军还做着万箭齐发的渡海梦。路透社昨天发布了一篇这个独家报道，长篇报道。那么路透社通过船只追踪数据、卫星图像分析研究发现，解放军今年夏天在海上的军事演习当中，大规模的动员民用船只参与这个两栖登陆训练。那么外界普遍认为，解放军以商船作为基础打造所谓的影子海军，目的是为了提升快速登陆和兵力输送的能力，为可能的对台作战做准备。然而军事和财政专家指出，这种高度依赖民船的大规模演练本质上反映出中国在远程投送能力和财政实力上的不足，不得不采用低成本的商船来替代专业的两栖舰艇。那么从8月17号开始，路透社就开始追踪到12艘民用船只，包括什么呢？包括是滚装轮渡，还有是甲板货船，就12艘。陆续靠近了广东捷胜附近的海滩，我怀疑是捷胜，他利用夜色进行登陆训练。那么这些船只平时是在商业航线上运送汽车啦、建材啊，甚至普通的货物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成本低，数量庞大啊。那么卫星图像显示，货船直接利用跳板在沙滩上卸载车辆。架个板子架的沙滩，然后车子就开下去啊。这是第一次明确证实，有证据证实拍照啊，中国在利用民船 执行实际上的海滩卸载行动。那么一个是 Black Sky， 一个是 Planet Labs， 他们提供的照片显示，这两个机构提供照片显示，8月23号的当天登陆海滩的车辆几个小时就达到330辆啊，就它这量很大啊。那么专家指出，解放军是在测试不同类型的民船它的登陆能力，包括旧式的这个浮动码头啊，旧式的浮动码头系统，民用的甲板货船，还有一个是滚装轮渡，和两栖突击车协同作战模式啊。那么演习中，演军中的确是出现了旧式的浮动码头系统。这个旧式码浮动码，这个浮动码头系统是由多种模块它连接在一起啊，它基本上用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组装和拆除。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的优点就是吃水浅，它基本上就浮在水上，它不容易在沙滩上搁浅啊。所以这个特点呢，是攻台计划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因为解放军普遍都很担心，这个战争初期无法控制台湾的主要港口啊。那么台湾和美国的两栖作战专家普遍认为，民用滚装船和甲板货船之所以被大量的纳入军事训练，并不是因为解放军需要隐瞒备战，而是因为解放军缺乏高质量的专业的两栖舰队。那么专业的两栖攻击舰造价昂贵，美国一艘两栖攻击舰它就要花多少钱？一艘38亿美元。那么一艘中国的甲板货船300万美元，所以中国长期面临这个财政压力，很难大规模的扩充这个昂贵的军舰，于是呢，动员低成本的商船成为一种现实的替代方案。那么军事情报指出，解放军当前可用于首波登陆的兵力大概只有2万人，两万的军人加上他的武器装备啊，2万。要压制台湾的防御能力，解放军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部队，已经大量的补给。那么这个规模远远超过了中国现有的专业军舰的运输能力。那么所以中国只能依靠民船来填补这个巨大的缺口。这是解放军两栖作战的基石，基本上就是这就是他们的现实。那么路透社的追踪结果显示，过去一年当中超过100艘民船参与了不同规模的演练，但是这只占理论上所需要总量的一小部分，100艘啊。那么中国庞大的造船业虽然能够提供船只，但是专业军舰的建造受到技术瓶颈的限制，使得民船不得不成为依赖的力量。那么台湾和美国的专家普遍认为，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就暴露了中国军事投送体系的弱点啊。它有什么弱点呢？它基本上有两个弱点。你现在用民船作为军事投射的这种系统，第一个，生存能力弱啊，民船非常容易暴露，它又没有什么自卫的能力。只要一个肩扛式的导弹，比如说毒刺啊这一类的导弹，这属于轻武器，轻易就可以把它击毁啊，一枪一个基本上啊，这是一个。第二，而且你上面装了那么多武器弹药，军人啊，一炮就给你干掉，你怎么弄？这是第一个，就是它基本上没什么防御能，生存能力也非常的弱。那你想，他生存能力弱，他里面装的军人跟装备不更弱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机动性差。机动性差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动力不够啊，他不是为了打仗用的。那所以呢，他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他必要在比较远的海域等这个两栖车辆来回的运输。他也没办法像正规的军舰那样快速的靠岸啊。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台湾长期密切监控 民船的军事化活动。他们已经制定，台湾已经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美方分析人士也指出，尽管演练规模引人注目，但是解放军并没有展示他拥有持续跨海投送能力。那么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叫达姆说，真正的硬伤在于补给体系。中国必须使用民船，因为没有办法用专业的军舰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运量。那么结论就非常越来越明确，中国之所以不断地把商船纳入军演，不是因为它实力强大，而是因为它缺乏足够的两栖舰队以及财政能力，它别无选择。所以民船入列本身就是海军投送能力不足的最好的证据。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为什么要做解放军这个征用民船的这个专题？一方面，路透社花了很长时间组织这个专题，而且是他的独家报道。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解放军天天武力威胁台湾，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实际上他的目前解放军是两艘这个两栖攻击舰，已经有两艘，但两艘显然不够。你要如果真的解放军要渡海作战武统台湾，那应该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渡海作战。你想一下，那你得多大规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真的解放军要靠民船去渡海作战，就像当年这个渡江作战，长江渡江作战一样，那实际上解放军现在的状况跟1949年那个情况差不多，对吗？万箭齐发啊，万箭齐发，那指着对方望风而逃啊。那你说现在的情况跟49年的情况又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兵败如山倒，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没人守啊，你万箭齐发就过去了。你现在在渡江作战，你先渡海作战，那你怎么能？还有无人机，还有无人潜艇，还有非对称战力。非对称战力是啥？就是一个国军士兵扛一个毒刺导弹呗。那你一炮一个，你万箭齐发也没用啊。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要看清楚这个现实。很简单的现实，比如说航母，解放军现在有三艘航母，但三艘航母都没办法解决它的动力问题。那解放军的军舰就像下饺子一样，解放军的军舰下饺子一样的军舰仍然有它的问题，他们的动力也不行啊，还有他们的舰长也不行啊。舰长20年培养一个舰长，我不知道他中国人怎么突然天掉那么多舰长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女舰长被叫什么，被拿来宣传的舰长，你这一看，你这打仗怎么打啊？所以我就觉得，就特别我们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你说兵不厌诈，是不是解放军在用诈？那我们就等着瞧呗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感觉习近平想借着日本挑事儿，争取连任，火中取栗，就怕他收不住场。情况，我是货运行业的一线人员，从10月20号开始，所有的货运量呈断崖式的下跌，一句话等死，二句话站着看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但终究难逃一死，货运量暴跌。10月20号发生啥了？今天是10月20号，今天开始暴跌啊，啥情况？发生啥事儿了吗？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同学聚会，一群在大学当教授，稀里糊涂就算了，几个出来开科技公司的人，经过社会捶打，张嘴就是 DeepSeek 打败美国，中国知识产权出口吊打世界，老习把马云请回来，他们的春天来了，真的是惊呆我了。没区别啊，他们的认知受到他们的获取的信息的限制啊，没有区别，跟他们的岗位跟他们的学识没有关系，他们是认知的问题啊，认知问题啊。情况，成都最近有些路灯都不开了。补充个事儿，成都按照建设花园城市的指示，花了400亿修建绕城公园，但是被批示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要确保粮食安全，又花了400亿，全部改成农田啊，而且还额外的要雇人种地啊。情况，家里几个在成都体制内工作的亲戚，几乎天天都在忙着陪领导打麻将啊，年终奖竟然拿到10几20万。这样的政府财政赶紧崩溃吧啊！情况，哎呦，我们的 Max 在叫啊 ，Max 一直在叫啊，啥情况？情况，在三水住过一年多啊，我看一下啊，成都这个情况，成都东部地区，天天陪领导打麻将，年终奖竟然拿10几20万。情况，在成都待过一段时间，成都的路、绿化、公园都远远超过同样的省会城市广州，而且远离城区几十公里外的天府新区，人员稀少，也大量高规格的基建，但四川可远不如广东富裕，他的钱从哪里来？搞这些都是需要还钱的，东部地区经济也停滞了，别指望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中央给地方，不是广东给四川。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的债务没办法控制得住，道理就在这里。你不要以为那些钱啊，使劲，很多人觉得政府把钱花到我们家门口最好，使劲造，很多人很高兴的啊。但是你别忘了，那些钱是从你口袋里掏的啊，不会从别人口袋里，别人口袋里也掏，你口袋里也会掏啊。很多人觉得挺高兴的啊。观点，中共采用民用船用于军事，这一点大概是参考了二战时期美军大量的用民用货船改建成准航母，虽然快，可以大规模的造出上百艘准航母，可缺点很明显，动力慢，不抗炸，防卫武器弱，可美军也知道这个问题所在，所以是在确保制空权之后才会用到这些船来驻岛上的美军。那个不是航母，那是征用民船来运输啊。征用民船运输跟打仗是两回事。解放军万船齐发，它是打仗啊。美国打仗还是航母？美国的那是有航母打仗啊，打仗不会用民船改的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观点，用低成本的民用商船真的为参与演练的人和军人感到不值。人矿两个字突然浮现在脑海里。第二，台湾民间有数个组织每天用各种频道报告 临近12海里各种疑似中共的民用船只，有时候还会听到双方相互慰问或者问候，真的很奇妙啊。情况在三水住过一年多，当然我住的地方其实比较偏僻，感觉不那么多人，不那么多，但是我附近3公里内有两个商场，一个中型一个大型，两个商场也就是超市的人多一点。当时很怀疑这种地方怎么会盖两个大商场，领导想要呗，就规划一个，然后就忽悠人去盖，不给你，你不用交地钱啊，就这样啊。很多地方是这样，领导想搞个高层建筑，比如说深圳想搞个超高层，领导想搞个超高层，你看各个城市都有地标，广州有地标啊，这个叫什么，这个上海有地标啊，我们深圳没有，怎么办？划块地搞个什么，搞一个超高层啊，是搞哪个超高层，搞那个，结果搞了个平安中心，然后就开始各种炒作啊，搞一大堆，就这样，就是跟领导有关系啊。你不知道中国政府中共他们对地方经济的控制，那对地方经济的控制超出大家想象啊，所以你别以为啊，这个人这家公司很有钱，这家公司很成功，你都不知道背后是什么关系啊。情况今天在南海这边跑了几个写字楼，租金50块左右，公摊太大 30%， 空置率很高，每层楼就一两家公司入住，晚上加个班估计像拍恐怖片啊，这憋着让人上加班了啊。情况我是佛山三水人，三水过去十几年建的楼我真的不知道谁在住，南海千灯湖 CBD 的办公楼也不知道谁在租啊。情况我住在微软总部隔一条街的单层住宅区，微软这30年来不断的在建新的办公楼，最高限6层，外观十分平凡，地不够用，就把公司初创时候的2层拆掉改成6层，周围的公寓也是如此，新潮美丽的设计，而我们四周这一批50年屋龄的民宅绝不会任何人有权利随意来腾笼换鸟。对，我在湾区的时候我住在南湾，那小区一出来一上路就是 Cisco， 然后 Cisco 它跟那个微软是一样的，一栋一栋办公楼，那办公楼也是一样，6层，我不知道，我估计就是3-4层，好大一片。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有一天我经过，灯火通明，灯火辉煌，所有的办公楼都亮着灯。我说美国人这么勤快吗？还加班加到这个点吗？当时大概是10点钟。我说 Cisco 都不下班吗？都是加着班。然后他们跟我讲，不是的，他们办公室从来不关灯，晚上灯火通明，因为他们根本不关灯啊。坐标武汉，到处是30-40层的高层，三环内到处居民楼，企业反而没多少，地铁规划稀烂，大部分线路集中在汉口，打工人密集的光谷每天都堵到爆，企业压榨员工无所不用其极，外号华中小棉北。情况，身为武汉体制内的一员，2年前突然感受到大幅降薪的含义。从今年开始，突然发现楼下小路上处罚违停的贴条子的交警，从晚上7点还在贴条子，以前6点半就看不到了啊。观点，武汉房地产开发竭泽而渔，重要的是表征在于武汉以前被称为千湖之城。因为城市内真的有大大小小的湖泊上千，武汉市政府为了搞房地产开发，大量的填湖造楼，导致目前市内湖泊仅剩百余， 虽然卖了这么多地，武汉的基建并没有搞得很好，尤其是位于汉口的武汉市政府与位于武昌的湖北省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城市建设资源被无效的消耗。通常就是这样啊，市政府跟省政府搞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啊。情况我是武汉人，现在武汉失业严重，儿子啃我的老，现在有单位工资发不出，商店倒闭不少，很多人现在吃饭都有问题啊。情况武汉甚至住宅楼能盖到六七十层。情况我去张家界旅游，在拉车的过程，沿路一大堆烂尾楼，中国全国各地的烂尾楼应该超过几千万吧。烂尾楼上次野村的数据是1200万啊，烂尾楼。观点：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太短，没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刻舟求剑的人以为永远高歌猛进只能是一厢情愿。对于房地产来说，很多人以为房子是永久性设施，建好以后永远不用维修，实际上以国内的建筑质量，十年就得修，二十年大修，三十年往上就没法住了。我基本上没看见过中国的住宅楼进行维修保养啊，我就没见过。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我住的那栋楼啊，基本上每个月都有维修啊，要么是清洁外墙，要么就是清理水箱，要么就是电梯维修，要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差不多我自己感觉每个月都有工人在施工，各种各样的施工维修啊，就是清洁，包括小区里面的一些设施，各种各样的东西每个月都在搞。但是我在深圳的时候，我就从来没见过我们的小区房子在维修保养，从来没有过啊。观点：感觉大部分小城市都这样，啥工业都没有，只能发展旅游业，年轻人全部外流，本地只剩下公职人员撑起消费。有的时候看到破破烂烂的路和崭新的楼盘，觉得好割裂。基本上是这样，这不是小城市，城市小城市小县城基本上都是这样，没什么产业啊，没什么产业，然后就卖地，旅游业。反正就搞各种各样的假景点呗，啊，人造景点呗，啊，就这样。观点：一般这个时候习惯了计划经济的老一辈就会说，难道国家不管吗？嘿，说对了，国家还真的不管，银行都是国有的，难道会让银行吃亏吗？只能是韭菜买单，啊。观点：利用民用船只运送，台湾的港口和登陆后的地形真的很难，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登陆的地点很少啊，而且宽度不够，就一波顶多一个营不到的面积；第二，坡度很大，上海滩后上了海滩之后，要往坡度。往道路的坡度比限制人力和机械的效率啊，岸边的消波块也局限了登陆的范围。第三，上岸到了道路之后，在火力范围内，而且没有集结跟部队展开的空间，所以二战期间美军放弃了登陆台湾啊。随着科技的进步，但渡海作战还是需要用大船，相反防卫的武器就更先进了。从目前来看，台湾的主要的登陆地点有十个，但是这十个地点不是全天候都能用啊，有些地方有这段时间这个能用，那段时间那个能用啊，但是主要是十个登陆地点。 那么他说的情况是对的啊，就是这样的问题。台湾不容易啊，台湾有很多的限制性的条件啊。情况最近犯高血压，去了两个三甲医院，开出来的全是仿制药，吃完了没有效果，副作用倒是很大。然后去了另外一个三甲医院，遇上好大夫，告诉我自己去药店买原研药，落火喜或者是败心膏啊，败心酮啊。我让医生在医院开，医生告诉我三甲医院没有这种药。然后我想，如果这些常用药原研药都退出了，那病人该怎么办？共产党高管自己用好药，给老百姓用仿制药，真的不敢想。都是这样，意思是这样啊。观点民传就真的只载大量民间志愿者打头阵，既可以消耗防守的弹药，又可以获得道德制高点，代价是可以基本上忽略，这才是无解阳谋。民间志愿者打头阵。你说是人海战术吗？那就不用导弹了，直接用炮了啊。情况我的外国朋友说，我住的小区13年看起来像30年。他都没有维修保养，他当然看得像30年。你从来没见过中国小区维修保养。我都不理解啊。你交管理费的交了干啥啊？观点，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01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只有2500，在老闸北或者是虹口或者是普陀，不考虑宝山，能够买差不多一万五平方的房子。现在大宁板块的老破小，就算跌到3万一平方，一般人一个月的工资要4万5才能够得上01年的收入房价比。问题是现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打工人一个月能挣到4万5吗？对啊，还是很高啊。观点，楼价起码要跌回2010年左右，因为中国房子不像国外永久权，连越南也是永久居住权，只有 CCP 最黑心，不公道不公平。有的二手房要快到期限，到期后政府又可以随便的割韭菜，中国老百姓真是悲哀，是永远的房奴，所以不要买，最好是别买啊。你可以看到从2021年就别买，从2021年到现在都不要买，这段时间买的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啊。观点，超高层有电梯但没有配套，一般商用摩天楼的高速电梯数量不够，非常不配套，出门一次等电梯要20-30分钟，买这种楼的一般住个一两年就非常后悔啊。等电梯还好了，就怕你的电梯不安全。为啥？维修保养不够，维修保养不够就有安全隐患啊。中国社会学家胡星斗教授在他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特权横行》一文中披露，老百姓看不起病，而离退休干部常年占据40多万的宾馆式的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啊，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据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80都少了，而且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权城市，医疗资源最多的不是北京，是上海，但是北京的特权资源更多更集中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